弟兄姊妹平安，今年是我们今日是我们中国人华人啦，就第一个嘅主日，即系猪年哦，咁就即系诸事顺利啦，恭祝各位吓就平安大吉，四季平安，出入平安 ，OK。咁咧就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嘅信息咧，就系叫做出于泥而不染。呢句嘅说话咧，其实咧就系出自呢个嘅《爱莲说》啊，大家有冇读过啊？读过啊，咁大声好嘢。咁咧就嗱呢首诗又好，词又好啦。咁啊，应该系《爱莲说》说又好啦，说都系一种嘅文体嚟嘅。咁咧就因为作者咧周敦颐，应该系宋朝嘅人，北宋嘅北宋嘅人。咁所以咧，应该咧都系叫做词噶啦，吓，正所谓咧就唐诗宋词啦，啊，楚赋元曲啦，咁啊诗词歌赋咧系我哋华人咧即系好深厚嘅文化嚟嘅，吓。咁咧佢就系作者咧就系北宋嘅一个嘅理学嘅始祖啊，可以咁讲吓。咁佢提出咧就系以文以载道嗰个嘅讲法。咁咧，即系佢认为咧，文章咧应该系承载住一啲嘅道理嘅，即系话咧道理为主，文章咧为辅。咁啊，呢首嘅词咧，我相信好多人读过啦，有咁大声回应嘅话，咁咧就读过都好多唔记得噶啦，我都唔记得。但系当我预备呢个讲章嘅时候咧，我就即系谂翻起。这句的说话，那我就翻查的时候呢才拿到这些资料的。那我很简单的来到解释一下，爱莲说究竟是讲什么的呢？那我在这里就不是抛书包，我都是即是上网找回的资料，我才记得他讲什么的。那因为古时的文人呢很喜欢呢就是借物来到述志，即是用一些物件来到表达他那个心志，讲述他自己当其时那些心怀意念，他的情感等等。那那个词呢，即是这首词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他说水绿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繁即是繁多的解，很多的解。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的花卉呢，很多都很值得人喜爱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晋朝的陶渊明啦，咁咧就係好愛呢個個菊花嘅，可能都讀過佢呢首嘅詞啊，咩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山嚇。咁咧咪佢咧就係即係好中意菊花嘅。咁啊，自李唐以來咧，咁啊唐朝嗰個嘅開國皇帝咧李世民啦，咁啊唐朝咧就係所以叫做李姓嘅天下啦。咁啊講唐朝嘅人咧，就好多人咧都係愛呢個嘅牡丹嘅，如獨愛蓮。如即系我咁解啦，吓，即系呢个嘅作者啦，吓。我咧就唯有系中意莲花嘅啫。点解我中意莲花咧？就系咧，因为佢出淤泥而不染，作青莲而不妖。出淤泥，大家都明白啦，因为莲花咧就喺嗰啲嘅池塘嗰度生长嘅，池塘咧嗰啲嘅塘底咧系啲嘅淤泥，喺啲淤泥生长出嚟咧，一个好喂嘅环境，喺混浊嘅环境，佢生出嚟嘅时候咧。都不会受到那个环境的污染，咁解作青莲而不妖咧，即系话就算攞去俾啲水作，即系洗净咁解吓，洗净咧佢都唔会太过妖艳，即系唔会太过系即系好似牡丹咁样吓，太过红当当啊咁样吓。佢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吓，即系咧莲花嗰个茎咧好直嘅，即系表达咧佢系即系好率直。好即係有嗰句就講嗰句咁樣嚇，咁咧就係無偽嘅，冇虛偽嘅咁樣。不蔓不枝咧就係咧唔似得嗰啲嘅冷藤啊！你哋屋企有冇啲啊？即係嗰啲嘅一到夏天嘅時候咧，就哇即係四圍係咁捐，咁咧啲泥巴咧都俾佢咧即係捐到爛曬咁樣嚇。佢不蔓不枝，蓮花就唔會咁嘅。虽然佢唔会咁啫，但系咧佢嗰个嘅芬芳咧，可以四日四围都可以闻到佢呢个香气。亭亭净植嘅意思即系亭亭玉立啦，即系咧指佢咧即系好即系好刚直嘅。 但是呢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即是说呢因为他呢生长在池塘那里，你只可以是远观而不可以即是近看的，除非你要涉水走入他的池塘的中央降水之后呢你才可以即是摸得到他，即是这样。他跟着说了，他是鱼为谷，即是我称呼这些谷，就是说呢花之隐逸者也，牡丹呢就花之富贵者也，咁呢啲大家都明啦。即系咧呢个陶潜咧，因为佢有一句名句就系佢讲嘅不为五斗米折腰啊嘛，系咪啊？即系话咧佢唔会系向往呢啲世俗嘅繁华啊，离弃嗰个官场，情愿咧系隐居喺一啲嘅山林之间咁样啊。即系讲到呢个个陶潜、陶渊明吓，咁、啊、咧就。是啦，牡丹就花之富贵者也，即是代表着一些富贵的人家，大富的人家，他仍然在世上来到去追名逐利的，即是去表达这些这样的心智。那么连呢就花之君子者也，那他咦，即是表达一个哀，即是一个叹息这样的语气，他说谷之外陶后鲜有闻，即是说呢在陶渊明之后啊，仲边度有人会爱嗰啲嘅菊花咧？咁样应该好少啦，即系鲜即系好少咁解，好少人好似陶渊明咁样咧，仍然系好似咧菊花咁样嘅。佢话莲之爱同愚者何人？即系话好似我咁样嚟到喜爱莲花，仲有边个咧？咁样最后咧，佢系牡丹之爱而乎众矣，即系咧。爱牡丹的人当然在这个世上很多很多咁啦，何其的多。嗱，佢个词就是写出一啲咁嘅嘢，就是表达佢自己的心智。佢自己的心智咧就代表住咧，好似一个嘅谦谦君子一样。咁我觉得咧，佢有啲嘅意思嘅。佢嘅意思咧就是咧，即系分别为圣啊。用翻啲圣经啲嘅俗语嚟讲，出淤泥而不染，所以咧，我哋要喺呢个世界嘅里边咧，即系离弃一啲嘅，即系繁文缛节又好，或者系呢个世界嘅追名逐利嗰个咁样嘅环境又好，佢咧系洁身自爱咁解，唔会受到呢个环境嚟到去污染。嗱，花有好多个种，人亦都系一样，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嗱，当我哋读撒母耳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经文里面的时候呢，你会发觉里面有很多个人物，读下的时候呢，你就记得头就不记得尾的了，记得尾就不记得头的了。那读下的时候，究竟约押是谁呢？押尼尔又是谁呢？这样很容易不记得的。那我希望呢，就讲完这次的信息之后呢，希望可以大家呢是容易一点记得这几章的经文，究竟它的重心是讲什么东西。人物既然咁多，令到我哋咧系眼花缭乱嘅。究竟佢哋有啲咩共通点呢？又或者呢几个人物佢哋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呢？就好似花卉一样，好多唔同嘅，有菊花，有兰花，有牡丹啊。好似呢个嘅作者周敦颐咧，佢中意莲花咁样，好多唔同嘅花卉吓。咁我哋抽出嚟讨论，值得我哋学习嘅地方。我们上次提到扫罗王和他三个仔战死沙场了，大卫为了悼念他们，为他们作了一首的哀歌，就在第一章的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的十九节至二十七节，就是那首的哀歌。来到这里，我们知道一切妨碍大卫登上王位的那些人物已经被移除了，扫罗又好，约拿丹又好，已经不在人世了。除了一个，这个就是叫伊斯波切。原来扫罗除了死了那三个仔之外，还有这个仔的，就是伊斯波切了。我们讲一点点先前，就是以色列和犹大那个背景。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大人，他们都是希伯来人。我们知道希伯来人有十二个支派，都是来自雅各 所生的十二个儿子，从他两个妻子两个妾室所生的十二个儿子。大家如果要读回创世纪，大家都会是记得的。我在这里讲一讲，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但、拿弗他利、加德、亚切、以撒加、西布伦、约瑟、便雅敏。后来约瑟又生了两个，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两个半个支派，半个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呢，每一个个支派呢都很有独特性的，没事没干的时候呢，他们甚至会是互相打来打去的，互相攻伐的。很奇怪哦，同一个个先祖他们仍然都可以打来打去的，有点像中共和台湾那么差，都是华人，但他一样是会打的。就是当他们受到外敌的攻击的时候，他们有放低他们彼此的旗舰、彼此的分歧，联手来到去对付外来的敌人。北方就有十一个支派，他们联合起来就成为了以色列。而南方最大的支派就是犹大了。在扫罗作王的年代里面，因为整天都受到非利士人的威胁，因为非利士人在当时是比较更加的，比他们是更加的强大的，受到他们威胁的缘故，所以北方的联盟以色列就经常就跟犹大联合起来一起，就被扫罗来到去统领，来到去抵挡非利士人的那些的势力。扫罗原本就是属于便雅悯的支派，大卫就是属于犹大的支派。但是先前我们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卫已经是被高立为王了。撒母耳去到藉着神给他那个的吩咐，去到高立了大卫做王。在大卫逃难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十年十几年的里面，一定这个消息是会传开去。即换言之，犹大又好，以色列又好，大卫曾经被撒母耳高立这个消息一定已经是传开去。更何况大卫单打独斗，赤手空拳，将这个巨人哥利亚杀死。于是乎他打赢仗之后回去 回城的时候，那些妇女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些的事情呢，这些的说法呢，一定在犹大的支派的里面呢是家传户晓。但是当大卫逃亡逃避扫罗追杀，流落旷野的时候，犹大的支派就迫于无奈，要受扫罗王的指挥对抗那些外敌。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这个非利士人。但是来到这里，扫罗和约拿单已经死了。犹大支派的人因为知道扫罗已经不在这里，立即就在犹大最重要的城市希伯伦那里来到推举大卫来到做他们的王。而北方那边那十一个支派呢，表面上仍然是归顺扫罗的家族，而扫罗的家族唯一的继承王位的人就是这个伊斯波切。所以伊斯波切仍然是北方以色列的一个的王，而跟随扫罗和跟随大卫的两边的阵营里面都有一个的大将，一个的元帅。扫罗这边那个的元帅呢，就是叫做押尼尔；大卫那边那个的元帅呢，就叫做约押。经文告诉我们知，押尼尔呢就是尼尔的仔。我们看回旧约好多押乜嘢押乜嘢咁样嘅，点解咧？呢个押字咧，其实就系新咁解 ，son of 乜乜。嗱，你睇翻押沙龙就系咧 沙龙咧个意思咧就系平安咁解 ，shalom 吓。押沙龙咧嘅意思咧，直接系咧平安之子咁解。咁咧押尼尔咧，所以咧佢系尼尔个仔，即系咧 son of 尼尔。咁我哋容易啲记啦吓，因为逢系押乜押物咧，就系啊边个边个嘅仔咁解。咁喺呢度嘅时候咧，就约押咧就话俾我哋知咧，就系嗰个叫做洗鲁雅嘅儿子。洗鲁雅有三个仔，除了约押之外呢，还有亚比西和亚撒克。他们这三个洗鲁雅的儿子呢，都是跟随大卫行军打仗的勇敢的战士。我们看回这些人物，究竟这些人物有什么特别呢？在当中特别两个显眼一点的，特别出位一点的，我们就看押尼尔和约押，分别就是两个阵营的手下的大将，两个的元帅。我们首先看看押尼尔。押尼尔究竟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押尼尔是扫罗王那边军队的元帅，他绝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当扫罗王战死之后，押尼尔呢就把握这个机会，就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切就立为管治北方以色列的王。血统上没错，伊斯波切是继承王位的唯一的一位，但因为他，我是说押尼尔看准了伊斯波切他的软弱无能，可以任由他摆布，所以呢就成为了押尼尔的扯线公仔。虽然他已经不小了，当时已经40岁了，但是因为押尼尔是以前扫罗王的元帅的缘故，他在军方的势力是比伊斯波切是大得多的，所以他有些像曹操。大家听过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这样的讲法了，是不是？他就好像曹操这样，假借伊斯波切的名义作为一个王，但是实质的大权就在他的身上。押尼尔就是这样，初初的时候呢，他都是利用这个伊斯波切控制他，达到他掌控这个以色列国那个目的。但后来他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是占有了扫罗王的其中一个妃嫔，这个妃嫔就是叫尼斯巴。在经文那里，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七节至到第十一节那里，就是记载了这件事。我读一读第七节和第八节给大家听一听。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尼斯巴，是爱亚的女儿。一日伊斯波切对押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押尼尔因伊斯波切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因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兄弟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么？他还大声过这个伊斯波切。其实他这个行动的目的不单只是乱搞男女关系这么简单。其实当他跟这个扫罗的妃嫔来到他同房的时候，其实是表明了向以色列的百姓，去表明了他才是真真正正以色列那个话事人。当伊斯波切他表达不满的时候，他不单止吓窒伊斯波切，令到他不敢再出声，他亦都开始计划转投大卫那个的阵营。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已经看准了以色列迟早都会纳入大卫的版图里面，成为了大卫的天下。于是他就利用这些政治手腕，将以色列准备去奉上 俾大卫嚟到去管治。点解佢要咁做呢？原来咧，佢个目的就系要换取将来嘅高官厚职。押尼尔系一个好有野心嘅人，佢喜爱高位，可能亦都系因为佢好打得啦。对佢嚟讲，忠心系冇咩价值嘅，佢只系希望站喺胜利嘅一方。佢对宗教信仰亦都系非常嘅表面，只不过系佢利用作为佢包装嘅一啲嘅用途。因为整个以色列同埋犹大，佢哋都认识边个系耶和华，但系耶和华究竟同佢有啲咩嘅关系呢？耶和华同佢嘅关系就只不过系利用嚟去巩固佢嘅权位。因为跟住落嚟喺第十八节嗰度，我哋可以睇到，当佢有一个嘅计谋，要将呢个以色列国合并入去归入去俾大卫管嘅时候呢，佢向嗰啲嘅以色列国民去讲呢番嘅说话。先前佢已经讲咗一句说话，对伊斯波切咁样讲噶啦，就喺第九节嗰度咁讲啦。佢话若不照住耶和华起誓嚟到应许大卫嘅话行，废去扫罗嘅位，建立大卫嘅位，使佢治理以色列同埋犹大，从但直到别士巴，愿神重重嘅降罚于我。嗱，佢好似喺人嘅面前咧嚟到去发誓，肯定神喺佢心目中嗰个位置，系嘛？表面上系咁睇。去到第十八节嘅时候咧，佢就向嗰啲以色列国民咁样讲啦。佢话：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藉我仆人大卫嘅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同埋众仇敌嘅手。亚尼尔系一个好圆滑嘅人，佢知道点样利用神嘅名字同埋宗教嘅术语嚟到去达到佢自己嘅目的。我哋大家都知道，宗教一直以嚟都系成为好多人敛财嘅目的，系咪啊？好似新约嘅时代，耶稣去到圣殿嘅里边，要推翻嗰啲兑换银钱嘅桌子，赶走啲嘅牛羊。点解啊？因为当其时嘅祭司系利用宗教作为佢哋敛财嘅目的，敛嘅唔单止系财。念嘅亦都可以包括权位、高位、权势。押尼尔就系用呢个嘅宗教，用神嘅名字嚟到敛取佢嘅权力，敛取佢嘅高位。嗱，我哋可以睇到押尼尔系一个咁样嘅人。跟住落嚟，我哋可以睇下约押又系点样嘅咧？约押系一个典型嘅勇士。任何他自己认为啱的事他一定会去做的，哪怕做了之后结果是有几咁糟糕，他都一样会是照做。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到约押和押尼尔在基片的池旁那里相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第二章的第12节开始，那里一路看下去。亚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切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片去，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片的池旁与他们相遇。一班坐在池的这一边，另外一班就坐在池的另外一边。就这么巧了，两个阵营的人有一天在基片的池旁那里相遇。在这个时候呢，押尼尔就对约押这么说了，他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和合本那个的翻译戏耍呢，就好像很轻描淡写，是吧？出来玩一下啦，这样。其实是新译本的里面呢，有一个比我们更加容易明白的翻译，就是比武。比武啊，的意思就是说呢，押尼尔在这里就溜打，和约押那边就 嗱，我哋派十二个人出嚟，你又派十二个人出嚟，等佢哋咧喺度互相嘅比武，睇下边个打赢。嗱，点解押尼尔喺呢个时候遇到对方嘅阵营，会系佢首先发声嚟到去挑衅对方漏打呢？原来咧，如果你睇翻之前咧，你就会明白，当扫罗去追杀大卫嘅时候，有一次大卫有机会嚟到去杀扫罗，因为佢哋个个都瞓晒觉啊。咁咧就大卫甚至无可以去到扫罗王嘅枕头旁边啊，个枕边啊，攞走佢嗰个个水壶，攞走佢支矛枪，攞走咗之后咧，大卫咧就喺度叫啦，就系呢段嘅经文啦。大卫就对押尼尔讲啦，佢话你不是个勇士么？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入要害死王你的主，即系呢个个扫罗啦。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即是扫罗啦。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哇，押尼尔几咁丢面啊！他原本是扫罗的元帅来的，竟然间是疏忽职守，不能够保护到扫罗王，即是叫做老猫烧须。这个这样的羞辱一直呢就是藏在押尼尔的心头里面。啊，现在有机会了，见到当日昔日曾经拿走了他的王的水瓶和矛枪那个其中一个人，就是约押的一个的弟弟，其实就包括了他们几个啦。这样的时候呢，他就调戏不顺，于是乎呢就邀请他们，或者是漏他们来到去互相较量，来到去比武。但是正所谓文无第一，跟着怎么说，武无第二，讲起打的时候呢就没有人肯认输了，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武林高手，一打的时候呢就不收得手了。两边的军队在这个时候来到去对垒，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二十四个人比武的时候，十二个一边，十二个另一边，当他们比武的时候呢，旁边的人会怎样？一定会是吶喊助威啦，打他，打死他。越打的时候，越嗌的时候呢，渐渐呢他们就会加入战围啦，互相的来到厮杀。终于呢，押尼尔那边，即是以色列那边呢，就死了多少人啊？在经文后面，在第二章的三十一节，死了360个。而约押那边呢，即是属于犹大那边呢，就死了20个，连埋其中一个就是他弟弟阿撒克。他们开始打的时候，阿撒克未死的，打下打下的时候呢，押尼尔那边就开始落败了，是吗？刚才讲到死了360个嘛。押尼尔就见势色不对，那他就走头了。可能阿撒克呢就那些轻功比较好一点，那就一路追，一路追，追押尼尔。但是他的武功就比不上押尼尔，那就被押尼尔一个回马枪，那将阿撒克呢就前面入就后面出，那支枪呢就插死了，刺死了阿撒克，将他活活的刺死。在这个时候，押尼尔虽然是走得甩，但是他认识得很清楚，原来大卫那边的阵营呢真是个个都好打得的，因为他们十几年来在旷野那个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是磨练了一班 武功高强的人。他们不单止即是在旷野那里流离，我们之前读过这些经文，他们还要做什么？做保镖的嘛，是不是？是为到当其时在旷野那些人来到去主持公道，去保护一些的商旅，来到去不要给那些的商旅来到给那些的贼人来到去抢他们的财物。他们不似得跟随扫罗王那边那班的军队，那边那些人就会怎么样？养尊处优啦，所以就看得就不打得的，所以他们就一个可以打十八个，你对一对个比例是吗？360个对这边的20个，即是一个可以打18个。押尼尔在这个时候他想到，如果继续跟大卫的军队来到对抗的话，其实他们迟早会全军覆没。所以他不是单单受到伊斯波切对他那个责难，他想起说要将这个的以色列国不如交埋给大卫来到接管，而是因为他实在看到他自己的军力，虽然人数比大卫多，但是如果打起上来的话，他是不够大卫那边的军队打的，所以他就把握这个机会，觉得自己仍然有实力去跟大卫讲数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跟大卫讲了，免得日子一路下去的时候他的实力越来越少，他根本就没有筹码去跟大卫来到去讲数。所以在第三章那里呢，就记载了第三章的第12节那里开始呢，就记载了押尼尔呢就打发人去见大卫了，就跟他讲了，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于是乎他们讲数的结果就是大卫同意接受押尼尔的投降，或者可以说投诚，加入他们这方的阵营，如果成事的话，就一定会大大减低将来那些战事，大大减低了将来流血死伤那些结果，免去双方继续争战的可能。但是大卫在这里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伊斯波切呢带回他那个合法妻子米甲回来他那里。米甲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米甲就是大卫用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作为一个聘礼，娶扫罗的女米甲作为他的合法之妻。米甲亦都曾经救过大卫，在窗门那里就随大卫来到逃走，免得被扫罗来到杀死。但是因为大卫逃亡的缘故，在旷野生活10年有多，米甲呢就唯有改嫁一个叫做帕铁的人。现在大卫江山稳定了，他要取回公道，代表以色列的押尼尔必须要交还回米甲，而押尼尔亦都答应了将这个米甲是交回给大卫。在这个时候帕铁怎么即是米甲那个的丈夫喊苦喊佛，一路喊一路跟。咁呢个时候咧，押尼尔就话：喊乜鬼啊！你翻屋企啦！咁佢边度够胆唔听咧？所以咧，佢就离开咗啦。好啦，去到大卫同押尼尔摆完咗和头酒之后，押尼尔点会唔高兴？点会唔开心啊？因为佢嘅计划渐渐成就啦。他就平平安安地回去，怎知这件事，这件立约的事，约押完全不知道。约押身为大卫的元帅，知道大卫竟然和他的杀弟仇人来到立约的话，非常的愤怒。于是他就质问大卫，你这是作什么？约押我们刚才提到是洗鲁雅的儿子， 洗鲁雅是谁呢？洗鲁雅是大卫的家姐来的。于是乎即是说，约押又好，亚比西又好，亚撒克又好，这三兄弟其实是大卫的谁？外甥啦，外甥仔啦，是不是？但是可能约押的年纪是比大卫大的，因为大卫是排最拉仔来的嘛，大家还记得的话，可能呢他经文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仔而已，没数那些家姐。在这里就要提到这个洗鲁雅，可能洗鲁雅是大家姐都不定，这个经文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或者我看不到。这样的时候可能约押是他的军中的元帅，亦都是一个亲属。在约押的心目中，他认为大卫既然都没有问过我，就跟押尼尔来到立约，那我亦都不需要告诉大卫，我施行一个的计谋，一个的计划，要为他的弟弟亚撒克来到报仇。于是他就瞒住大卫，假装跟押尼尔讲一些机密的说话，这里就在第三章的27-28节那里讲一些机密的说话。押尼尔就在一个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底下，就被约押一刀就一枪就刺死，就刺透他那个肚腹，他便死了。对约押来讲，他这样做一定是对大卫好的，因为他真实的相信押尼尔是一个坏蛋，是一个奸恶之徒，他只不过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来到大卫的身边的时候，只不过是想查探大卫出入的地方，来到去找机会来到去落手杀死大卫。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是为大卫的缘故移除一切威胁大卫生命安全的那些敌人。但是当我们读这些经文，当你是深入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好心做坏事的一个例子。因为大卫的心目中就是可以减少将来那些战事，如果可以将押尼尔所带领的以色列军队纳入在他的阵营的底下，两方北方和南方就可以和平共处。谁不知押尼尔曾经就杀死了这个亚撒克，成为了一个的冲突的一个的根源，成为了一个两国之间不能够协调，不能够和平的一个的原因。约押就好心做坏事，但相对于押尼尔来讲，他是立住坏心肠来到去做好事，是吗？他是想两国缔结结盟的时候，他就可以坐高位，得到高官厚禄的一个这样的回报。两方面都是非常的偏颇。在这三章的经文里面，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到还有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有两个的人物，就是利甲和巴拿。他们都是按着他们自己的好心来到去行事，但是却是做了一件极之恶劣的坏事，就是杀了伊斯波切，扫罗的唯一的儿子，都被他杀了。他以为可以讨好大卫，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就好像昔日有一个亚玛力人向大卫报扫罗的死讯一样，都是被大卫杀死。他以为报一个这样的讯息，将伊斯波切杀死了献给大卫的时候，一样可以以为捞一些油水，发一些死人财。但是却是被大卫下令斩手斩脚，杀死了他。好了，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些人物了。我不其然要问几个问题。在结语的时候，我觉得很值得借用这些经文 来到去看看在经文里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圣经里面类似这些记载多不胜数，这些坏人约押、押尼尔、亚撒克、亚比西等等，他们经常都是互相的攻伐，互相的打来打去。我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会记载这么多这些恶劣的罪行？其实这些恶劣的罪行在我们每日的新闻里面都看不少的了。我最近呢，即不是，其实不是最近的了，即都起码有几年的日子的里面，经常成日都听到一些无厘头的电话，是不是？那些电话呢，就是他说，要是就税局打来，要是就什么中国领事馆打来，要是就哪个打来，你有个什么的信息，你想听这个信息呢，就按什么字这样。你听到这些呢，原来呢是税局竟然是跟你讲国语的，就是很奇怪。我们都知道这些奸恶的事每日在我们的新闻里面都读不少，每日在我们的亲身的经历里面都经历不少，不是够了吗？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仍然有看到这么多这些这么负面的故事呢？圣经不是应该记载多些一些正面的故事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来的了。神既然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他不清洗这些人？为什么仍然是存留他们在世上？为什么仍然容让约押、押尼尔、尼甲、巴拿这些人的存在，甚至容让他们做出这些这么恶劣的行为？我们就问这些问题，就是人世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痛，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人世间神会容让这些，譬如说希特拉、史泰林这些人物的存在，以致到生灵涂炭？几多人是因为这些人的缘故呢，是遭受很大的祸患，很大的灾祸。其实圣经讲的人物真的好像这里讲的很多负面的人物，为什么不讲多些正面的人物呢？比如说约拿丹、撒母耳、大卫，这些给我们学习都是比较正面的一些人物，那些负面的人物不提也罢。但是为什么圣经会记载这些人物呢？严格讲起上来，我们看约押和押尼尔，其实他们都已经不是大卫的敌人了。约押已经是大卫的其中一个的手下大将，一个的元帅。押尼尔亦都是投诚要归入去大卫的势力的一方，甚至无可以说是跟大卫站在同一个的阵线。相对于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些哥利亚、多益、非利士人、亚玛力人，他们是那些公认的敌人来的。但是对于约押和押尼尔又怎样呢？对于公认的敌人，我们可以很容易防备他，是吗？但对于这些站在我们身边的人，表面上看起上来好像是自己朋友的人，反而是什么？是坏大事的人。为什么这些人是坏了大事呢？是因为他没有看神是他们的神，他看的仍然是在一个权位，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的方面看成比神更加的重要。这些人跟大卫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卫自始至终都是以耶和华是他的神。个分别就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充满暴力，充满血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圣经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处身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没错，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如果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罪恶的话，耶稣都不用来到这个世界为你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是没得救的，就好像这些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人物一样，无论是约押又好，押尼尔又好，他们都是各怀鬼胎。透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在你周围接触到的人，有没有一些这些人的例子，表面上用一些宗教来到去包装他自己，成为一些好像很公义的人，但却是没有将神摆成在他的生命的首位，其实是累了大卫，不能够建立神的国度。大卫只不过是神所兴起的一个仆人，是要建立属于神的国度，不是属于大卫的国度。所以当扫罗王去建立一个国度属于他自己的国度的时候，神就要废弃他。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原来神摆我们在一个这样的环境，是要叫我们去见证他，摆在一个周围都是污秽的环境里面，就好像莲花一样，是要我们出淤泥而不染。在一个这么混乱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是可以依靠神来对做见证神的工作。当你接触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发觉有这些这样的影子，你会怎么做呢？原来只不过是神将这些人摆在你的身边，叫到我们可以成为被火炼的金子都能够坏的，比起那些金子呢，是更加的宝贵。更加值得反省的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察觉你自己都有这些人的影子？会不会我们自己都成为了约押，我们自己都成为了押尼尔，我们自己都成为了亚比西，成为了亚撒克？很值得我们去深入一点来到思考这些经文。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罪恶，就是因为这样你才来到世上去拯救我们这班罪人。坐在这里的，站在你面前的，实在苦心自问，没有一个是好人，但你依然的爱我们，依然的为我们来到舍身流血。主啊，我们真是无话可说，求主你就怜悯我们到底，继续的造就我们，建立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